十四页啦，啊，咁喺二百一十四页嗰边咧，咁我哋啱啱介绍紧乜嘢叫做量论啊，咁其实喺呢一度里面咧，应该系去到甲四有关咧所谓嘅解行嗰度。解呢就是指认知，行就是指实践，啊，所以在那个解行上面呢，你看到它分两部分，首先就讲到量论，然后就讲到修行的方法。量论就是那个认知，量论就是认知那里，而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就是所谓实践。现在在瑜伽行法来讲呢，就是指由发心之后，由这个知量位一路至到究竟位，就是那个实践这样。好啦，那而月一在那个量论上面呢，它又分由甲一至到甲五有几个部分的这样。那我们看一看呢，甲一这个丙一那里由丙一至到丙五，咁我哋睇一睇丙一嗰度最易即系讲嗰个有关量论嘅一个源流啊。咁我哋会睇咧喺呢度里面，我立个罗公嗰个内容里面，我哋一路都会讲落去嘅。咁直至去讲到一啲似比量咯嗰边咧，就会讲到一啲似嘅因啊，似嘅咩嗰边咧就会比较复杂。咁我哋喺嗰度可能就会跳过或者省略咗佢，而一路落去到现量同比量呢啲咧，都唔会太难嘅。咁亦都应该要有嘅啲基本观念，点样叫做现量，点叫做比量咧？我哋应该要知道先至啱嘅。咁样，至于去到啲逻辑上面，点叫做一个现量嘅成立，点样唔系，点样系咧？种种嘅一啲问题再微细啲咧，咁我哋就睇实际情况。如果你觉得都好烦啦，费事啦咁样，咁我哋就省咗佢。如果唔系咧，我哋就睇下点样讲法都会吓。咁你睇啦，所以喺个序义嗰度咧，就主要去介绍嗰个量论嘅一个源流，即系所谓个历史发展或者一个大概嘅一啲发展嘅情况。佢话喺诸色，即系我哋咁多个色，八个色啊，去所了解嘅景上面咧，就对嗰个景嘅了解，喺个了解的过程上面有啱嘅，亦都有错嘅，系嘛？咁我哋而家一般去了解嘅事物，我哋譬如推论，有时推论错嘅，有时推论得啱，咁呢个咪推论啱嘅时候，就系一个正確嘅比量咯。推论错咗咯，咪一个唔正確嘅所谓嘅非量咯。变成咗唔系一个正确知识咁样，可唔可以啊？咁所以呢度里面佢就话，有正确同谬误两种。正确嘅知识我哋就可以叫做量啦，所以个量就系解一个知识，得唔得？量论即系知识论咁样啊。佢话喺谬误嗰边咧，我哋叫非量。佢话讨论获得正確了解的方法，咁呢种咁嘅知识咧，就叫量论啦。咁样，咁我谂对量论呢一个字眼咧，咁大家有少少嘅了解啦。咁佢佛教所讲嘅量论咧，以往喺陈那之前咧，我哋通常就叫佢做因明啊，叫佢做因明。明系解知识，因就系讨论呢一个因的知识啊。因为我们讲一句说话要有一个推理上面要有一个合理的因去支持我们所讲的那句说话，所以呢在一种这样的对那个理由那个因的一个探讨的知识呢，就叫做因明。所以你看到他说因明这一种讲法，这种学说，佢话原为佛说，文讲义散，佢备在众经。意思话 根据窺基所讲，其实因明呢就其实在佛的时候都有讲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佛讲的这样。但其实这种讲法呢都未必是一个很恰当的一种讲法来的。其实在印度里面对于这一种这样的所谓对那个道理是一种正理，所谓正理的探讨，这一样东西呢其实很可能在佛陀的时代已经有，不一定是由佛陀讲，正是佛陀讲，对不对？即佛陀时代在佛经上面都反映到都有这些东西了，已经应该这样讲会比较恰当一点理解。他说文讲义散，他说那个文字很宽阔，道理亦都散见在不同的一些说话上面这样。所以呢他说地在众经而流传呢，就在不同的经典上面都有一轮半爪这一类这样的符合所谓的逻辑，或者符合这一种正理的这一种这样的表达的形式。其实这种形式很简单，你讲一句说话，然之后找一个理由支持自己的说话，咁都类似因明嘅啲原始嘅方法㗎喇已经。咁所以咁样嘅方法去讲嘅话呢，其实喺古代啲人讲嘢都会有理由㗎嘛，唔会啲人讲嘢冇理由㗎嘛，係咪？咁所以变咗佢有一个类似咁样嘅初型呢，其实係不足为奇嘅，明唔明？但係将样嘢慢慢变得有系统而成为一套学说学问咁嘅话呢，咁其实在就算佛陀时代呢是应该未成一个很周密的一套这样的讲法。咁亦直至到呢比较稍后呢，可能去到公元前后左右，或者是这个公元前可能是咁上下左右呢，就慢慢这些咁嘅思想学说呢开始汇聚成某一些在印度里面嘅所谓正理学派呢一类咁嘅人呢，佢哋对呢啲咁样嘅讨论上面一啲说话嗰个理由，佢哋特别係注意，於是慢慢汇集呢成为一种学说学问咁样。咁於是后世叫呢一类咁嘅人呢，或者叫呢啲咁嘅思想呢叫正理学派咁样。咁所以我哋要比较客观少少呢去对呢一种形成呢去分析或者去处理。他说在外宗，即是佛教以外的宗教，他说则有关量论的一种学说呢就叫做正理。他说后时佛家亦用这个名，即是后来佛家都有用正理这个名的。比如去到法清的时候呢都叫正理的，譬如有本著作叫正理的论，咁都係用正理呢个名嘅，都会啊。咁佢话公元第一二世纪左右，佢话正理嘅思想喺印度呢慢慢呢就展开啊，即係汇集成一个学派，就叫正理学派咁样。即係我见到个名字你就会知道呢，佢专门去探讨呢个正理呢啲问题嘅咁样。佢话受到佛家受到他们的影响，在小乘的思想里面的说一切有部，有一个论师叫做法鸠，这个人他都写了某些著作，譬如一本叫做论耳门论一本这样的著作。他说这一本这样的著作可以作为是佛教里面在因明的一种初型，所谓滥觞的只一个很初期的模式。即是说法鸠论师写的这本著作可以说已经开始引入了印度人他们这一种讨论辩论或者思辨的某一些这样的方法在佛教里面。而后来呢到大乘佛教这个空中流行的时候，龙树菩萨 中观的龙树菩萨，他对正理学说呢就没有加以采用、啊、他没有用到，不单止不用他，还要破到他死死行，因为为什么这些这样的正理学说呢，他是要按照那个语言的表达来到排列，是吧，透过语言的排列来到看个语义的嘛，然之后再透过这个排列上面去定这个咁嘅内容，这个意思，找啲乜嘢嘅理由去支持佢。所以发觉佢哋所运用緊嘅呢啲正理学说对嗰个名相呢就非常之点呀重视。对嗰个名相嗰个定义呀、啊、观念呀、啊、意义呀、啊、嗰啲描述係非常之重视。而一个结构係好严谨嘅。加上结构调换了的意思又不同了嘛，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啊、非常着重，但龙树要的是什么，要空、啊、破什么，破这些假名嘛，破这些语言，你还猛地说这些，那就被龙树破到他死死下啦，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在龙树的时期呢，他对这些东西并没有一个很有接纳，反而呢是用了一种破斥的方法去要扬弃这一种这样的学说，认为。所以他写过一本叫做回赠论和一本叫做广破论，去对这一种这样的学说呢是曾经加以一些破斥的这样。所以你会见到呢，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下面讲个理由。龙树要教人摆脱这个名相概念假名种种的束缚，但是正理呢就要推求着重名相那个义理的关系、啊、所以呢对于察事辨理呢就认为有一定的作用的，本来即因为我们的逻辑清晰的话想东西都怎样准确一点嘛，你的逻辑不清不楚的话，你看东西就怎样松松动动咯，啱与不啱都区别不是很大咯，是吧，就是这样。但是龙树他所着重的不是用个思辨，是用个什么，不是用思辨，用什么，你说吧，你是用什么，他不思辨是用什么、啊、是啦，他用验证的嘛，是吧，要透过实践自己去验证的嘛，验证的话就超越这种分别语言、啊、空就正正是剥落这些分别语言的东西的嘛，是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龙树仅是对这些、这样对名相的推求这么着重的这些这样的讲法呢是加以去破除、啊，咁佢话如果带个滞喺名相里面呢，而欲把捉形相嘅实体，所以形相嘅实体呢度里面意味住呢系指超越，呢度里面应该系指超越名相，超越名相嘅啊呢一种咁样喺佛教里面所谓嘅体，即系嗰个诸法嗰种法性，呢啲咁样嘅内容咧，系自然啊，就觉得呢种名相嘅驱执咧，系有一种障碍，所以佢哋需要超越呢一种名相嘅驱执。咁样，既然要超越佢咯，自然就唔会再列入堕入佢个框框里面，咁样去睇法，得唔得？因为如果你用分别用名相这个框框的话呢，那你跟佛教里面所看的东西呢就会有一个挺大的距离，明白吗，一个挺大的距离。因为这一种这样的辨别的话呢，它是一种相对的角度上面所谓表达的一些内容，明白吗，跟它是需要一个超越的方式去体验，直接契入呢， 是会有一些不是很相应，所以呢他就会强调这一些这样的正理这种这样的用这种方式的话呢，他觉得不是一个这么恰当，对于用空那种把足呢是把足不到这样。所以说由于这样的话呢就不是挺适合龙树呢他那种学说呢精妙的地方在这里，但是缺点也在这里。缺点就是说你不用这种名相，人家要入的话呢就很难，是吧？那你说想这个又不是，讲那个又不是，知道怎么才是的，你说呢，是吧？但如果你明白的话呢，那你就会带来一个方便，因为在这个名相上所局限住你的东西，你能够怎样扫清了它，而能够直接契入那个空的那种境界，或者那个把足里面，是吧？所以有这个这样的关系呢，就看我用哪个角度看咯。所以我们很多时都说唯识呢就易学就难精，空中呢就难学，但如果你那个悟性够的话呢，你就能够一步呢就上了去了。但是要悟性够的人才行，是吧？所以自命悟性强的那就无所谓了，是吧？你一步去了这样。但如果不是呢，咁就乖乖地啦，慢慢嚟啊，咁就要咁样。好啦，所以喺度里面，佢就讲到由最初喺印度嘅外教，然之后讲到去小城法救，说一切有部法救论师，跟住讲到龙树，你发觉而家研究龙树或者系讲龙树嘅学说嘅人咧，譬如好似李元新先生咧。就用咩嚟解龙树啊？就用因明喎，系嘛？就用因明嚟解龙树喎，嘅一啲辩论喎，明唔明？咁所以呢个里面咧，有佢方便，即系龙树佢破斥人嘅时候，佢原来用紧嘅方法都可以套入后嚟嘅因明嘅一啲论式上面去表达噶，其实都得噶，知唔知？不过他破完之后啲嘢就走咗去空嗰度啫嘛，佢都用緊佢嗰套方法，但佢用嗰套方法唔係要嚟建立知识，佢用嗰套方法要嚟拱你去走去啫嘛，放低呢啲名相概念，破咗你呢啲咁样嘅執着，而去悟入，而去进入呢，佢要超越呢种名相嗰个空嘅种种嘅境界，得唔得？咁样，所以变咗咧，即系个用嘅方法咧系有唔同咁样啊。好啦，跟住去到大乘有宗啦，后嚟有宗兴起儒家行派，喺俗谛里面唔去排除名相，即系话会借用假名嘅呢个大乘有宗。咁喺呢个慈氏之弥勒菩萨啦，佢所讲嘅呢本。儒家论里面，即儒家师地论啦，佢将大乘嘅学人所研究嘅呢个学问咧，分为咗五名。五名里面咧，其实系指菩萨所学嘅五名。菩萨所学嘅五名有咩啊？知唔知啊？你哋有边五名啊？声名有咩？功巧名，有依方名，有内名，有因名，系嘛？所以你见到咧，喺依五种菩萨要有嘅知识上面，呢、这个学问上面，去到大乘有宗咧，将因名列入菩萨要去自利利他其中一种能力。我就发觉咧，依、这个时代变啦，真系，系嘛？时代变咗，点解？因为可能喺个世间里面咧，啲人越嚟越着重喺嗰个辩论嘅过程上面。你讲一句说话要合理嘅话咧， 或者你讲句说话要经得起考验的话，你是需要经历世间里面用正理学说所讲的那种成立一句说话的一些基本条件，是吧？假如你连这些经历不起的话，那可能你跟人辩论的时候，或者你要去弘扬你这种道理的时候，那个说服力就怎样？不够，明白？即是等于说我们现在讲嘢，如果你都不合逻辑的这样，你讲嘢都不合逻辑的，你的说服力够不够？不够，是吧？你讲嘢只是一个讲字都不合逻辑，那人家会觉得你讲的说话有问题的嘛，明白？所以就类似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慢慢佛教内部都会将这一种印度的一种学说也好，或者一种当为一个思辨的过程的工具也好，即我们想嘢，我们去了解事物的过程里面，你是需要有这种的学问知识去支持你自己去反省，或者拿这些道理和人家辩论，而又觉得合乎这个大家共许的一些道理的。咁於是乎呢，喺微勒寫嘅瑜伽师定里面呢，就已经将五名里面呢係列入咗因名喺里面啦。咁样。佢话呢个呢係属于佛家自宗同正理学派有关察事辨理嘅方法呢组织而成。即是说呢，它糅合了正理学说同埋佛教内部的一些见解，即不是单纯就照抄过来的，是经过自己佛教内部呢是消化了的，然后再去发展出来的一些辩论的一些方式，这样过来。那它说在这里面呢，我们参考是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同埋卷三十八等等，都有呢啲相关嘅嘢。咁如果你要睇嘅话咧，你去睇翻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同埋三十八两面嘅内容。佢话因名之名亦始于此。佢话喺个因名呢个名咧，就喺度里面开始出现啦，就会。佢话微勒之后，后嚟世亲菩萨，咁佢写咗这个论轨论释这些这样的著作，然后佛家因名呢才有一个具体而专门的著述，就是真正有很具体正式的著作呢，是世亲的时候他写的论轨和论释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有些规模的一些著作了，这样。咁然之后一路再发展都唔係好成形㗎咋，直至去到世亲嘅弟子陈拿。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讲呢，就话佛教嘅因明学呢係以陈拿呢作为一个好重要嘅建立呢一个佛家因明嘅基础嘅一个重要人物。咁样。咁佢已经继承咗微勒世亲嘅呢一个有关因明嘅呢啲咁样嘅方式，再紧係吸收埋当时外宗里面有关呢啲正理嘅讨论，於是佢结合咗之后呢，佢你喺度里面佢就话抉择内外内外嘅唔同嘅一啲咁样嘅有关正理去探讨嘅人嘅啲学说。佢话古师学说就指呢班人啦，包括咗自己教内或者教外嘅以前嘅人，于是佢改革呢个因明，即系对呢个因明嘅呢种辩论方式咧，佢提出咗一啲自己嘅睇法，亦都将呢一种论辩嘅方式咧稍为加以去改良，咁样。于是乎喺佢嘅著作里面比较早期嘅一本著作就叫做《因明正理门论》，听过没有？而他的弟子又写过另外一本叫《因明入正理论》的，《因明入正理论》可能多些人讲一点， 啊，是他的徒弟啊，商揭罗主所做的，这个是因明入正理论。咁而陈华就写一本《因明正理门论》，咁样《正理门论》嘅话咧，就呢个入正理论咧，就只入呢本《正理门论》，知唔知啊？咁佢咧就建立咗一个佛教对因明嘅一个标准啊，所以见到佢话创标新旨，即系建立咗啲新嘅睇法咁样。佢晚年嘅时候咧，更加总集咗佢自己嘅创建，於是再权衡咗自己佛教内部嘅旧说同埋其他宗派嘅唔同嘅讲法咧，后嚟就写咗一本叫《集量论》啊。呢本《集量论》咧喺唐代嘅时候咧，曾经系翻译过嘅，不过好可惜咧，后来就失传咗，冇咗啊！一路去到民国，由法尊法师咧，佢哋先再译翻呢本著作出嚟啊！咁我哋中国人咧去讨论有关因明咧，其实就真系因明，因为本来译咗嘅呢本著作咧系失传咗啊，冇乜点传就冇咗啦啊！咁而我哋所流传嘅或者研究咧，玄奘法师翻嚟所译嘅咧，就系、是、呢个《因明正理门论》啊，《入正理论》呢啲咁嘅著作。相反就陈啊后嚟嘅呢个《集量论》咧，就冇译到啊。咁、嗯、由于咁嘅原因咧，中国去到唐代嘅盛唐以后咧，慢慢嗰、那个佛教亦都因为战乱嘅原因咧，就走入咗一个慢慢衰落嘅一个时期。咁所以变咗咧，就呢啲咁样嘅学说或者呢啲咁样嘅因明啊等等呢啲嘢咧，就喺中国里面咧，其实都冇一个好好具体嘅一个流传，或者系有咩人咧能够计起咧，去将因明呢样嘢咧系好好咁样弘扬。冇啊，咁最多都系窺基嘅佢自己同佢啲再传嘅两三代弟子咧，系有写过下因明嘅嘢，咁跟住就已经冇乜人传。去到唐末或者系宋代嘅时候，都几乎啲人都唔系好掂噶啦，已经对因明咁样，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可惜嘅事咯。咁如果假如你话当时如果唔系因为呢个盛唐转入一个中唐战乱嘅话咧，有人去研习有关因明嘅话，可能中国人嗰个逻辑思维咧，又会有唔同嘅一啲了解睇法，都唔出奇咁样。但系始终咧，呢、这个喺唐代里面传咗两三代咧，就消失，慢慢就熄微咁样。虽然以后都有人都讲下，咁但系始终讲嘅方法都唔得精密啦。只是得个感慨而已啫，咁样啊，咁都系直至近代咧，都系文初之后先开始有人研究啦。譬如呢、这个吕澄先生佢哋啊，或者系都有几位咧，都系陆续都有研究下喺大陆里面，喺香港里面，李润新先生系主要研究因明噶啦。咁除咗佢之外，而家近年就系陈晏之啦，咁佢都系比较着力喺因明嗰边嘅一啲探讨咁样。咁早李润新之前咧，有霍秋培先生咧都有研究过下因明，咁但系就研究一段短时间之后就停咗啦，亦都冇继续发展。咁有嘅咧都系李润新先生，咁佢就将因明再去研究埋呢一个法清嘅正理的论。咁但系近年李生又停咗。啊！对呢个正理的论之后又停咗啦，咁有佢着力反而就研究紧呢个中观呢三部著作，终于都完成啦！佢都呢三大部著作可以同呢个吉藏咧一样啦。吉藏就将呢三部书咧都做个注解啊嘛，系嘛成为呢个三论中三本重要嘅疏释 这个中论、八论、十二门论，咁李山呢三本书咧都已经做晒注解，咁都系一个中国人嘅盛事嚟嘅，可以咁话。因为中国人咧三论宗，我谂喺唐代开始都少人去搞噶啦，一路沉寂都冇乜人再做过有关三论嘅硕释，甚至文初真正去讲中国人都唔多，要做硕嘅人更加少。咁所以话李生咧，可以讲话都都千年之后为佢一人啦，真系能够可以三本都洋洋咁几十万言咧去做晒佢个硕释，咁我谂真系唔简单嘅一回事咯，亦都系中国人嘅一个即系喺呢一个吉状以后咧，都第一人啦，真系咁样。好，咁所以咧呢个里面咧，我哋去睇翻，就话佢晚年咧就写咗一本《杂量论》，咁就将呢个因明呢个学说咧，慢慢一路咁样发展咧，去进入由因明而进入一个所谓叫做量论嘅一个发展阶段，而唔再系一个辩论上一个咁样嘅工具，而变成咗一个认知上嘅一个工具。所以量咧就一种知识一种认知嘅知识咁样透过我哋一种认知嘅个学说咁样，一种认知，我哋点样建立知识嘅一种咁样个学说，咁所以系一个新嘅发展嚟嘅，由一个因明而去到量论嘅阶段咁所以话遂集此学之大成，咁于是将呢个因明咧就能够总合啦。个量论一个名咧，亦都喺佛教里面咧从此流行咁陈拿门下咧去研究呢方面嘅人咧，佢话有两个系统。第一个就源自呢个正理门论，即系佢早期嘅因明嘅正理门论，就对个论咧，对个论证方面咧系特别发挥，点去证明呢方面？佢系呢个发挥方面嘅人咧，就有自在君，有双揭罗主呢啲咁样出名嘅人物。个陈拿嘅正理门论同双揭罗主所做嘅因明入正理论，咁啊经玄奘法师咧就翻咗嚟中国之后翻译，就作为咗我哋研究唯识嘅人咧嘅一本研习嘅重要嘅一啲学问之一。所以我哋睇窥基，如果你唔明因明嘅话咧，你都好难睇因为窥基写嘅嘢咧，好多时都用因明嘅论式嚟到表达嘅咁样，所以有得睇窥基嘅嘢真系好难睇难睇，因为佢嗰时候啲人写嘢难睇，下下都用典，那个唐代最系嗰个文学去到一个叫写呢个所谓我哋话魏晋南北朝啲人中意写赋嘅系嘛，嗰啲骈文啲四六文写到唐代嘅时候去到顶峰啲人用字咧，下下都有啲典故咧，就用到出神入化嘅已经。写字咧就好似写密码咁嘅，一样系写密码同读佛经冇乜分别啊，明唔明？所以写字嘅话咧，下下用典啊，写咗呢啲故事或者写啲咁嘅字眼里面，用咗个故事嘅背后嘅意思嚟代表紧佢想讲咩嘢，咁叫做用典啊，知唔知？咁所以你讲完之后，你都解唔到佢讲乜嘅，你又要知道嗰个呢件事件究竟发生紧咩事，然之后嗰件事里面咧，讲完咗之后呢件事咧，佢又借用呢件事里面某一个特质嚟到表达紧佢表达嘅某啲事情，所以难读就难读喺度，明唔明？仲难读过佛经，我话你听你一个典故咧，你乜唔知咧，你又冇得读。而呢啲咁嘅典故又唔系佢话明俾你听，有个标准典故啊，冇噶，系真系要读得书多，你知道佢咧讲紧边件事件 咁先啦。如果读少啲书，你根本就唔知佢想讲啲咩事，完全都未睇过啲嘢，鬼知咩？明唔明？所以咧，喺读窥基佢哋啲著作咧，难嘅地方咯。第一，佢又要引用典；第二咧，写啲文字又优美又浓缩啊。咁佢用典有时系用下中国典，有时系用下佛教典。咁你真系要博通啊，中西啊，点解西边指印度啊？咁样啊，中国嗰边啲传统嘅用典你又要明，印度里面嗰啲咁嘅佛教里面嘅内容，嗰啲故事、嗰啲事件啊，咁嗰啲嘢你又要明。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用紧边度你都唔知啊。所以话佢嗰本成为释论嘅罪啊，睇得掂都难啊。唔好话读里面啊，你睇得掂嗰本成为释论嘅罪啊，你都叻啦已经。只系解个罪，可能都解你一百几廿页啊，咁样，所以真系唔简单咯，要睇窥基嘅嘢。所以偏偏玄奘法师所传嘅嗰套学问咧，就喺窥基嗰度啊。窥基写嘢就咁样写，你死咩啊？真系，所以我哋话，唉，真系好难读啊。佢嗰本成为释论。讲述记你读得掂，你都叻啊！真系，明唔明啊？即系好难读噶，真系。你会成为释论冇佢咁难读啊？成为释论嘅述记系难读过成为释论，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你就咁睇成为释论都唔难，你睇得掂成为释论述记咧，先至叻咁样啊！好啦，所以咧。这个玄奘法师那系的人呢，他们研究唯识呢就需要学因明，因为玄奘法师传了回来啊，给个窥基，窥基自己就写了一本叫因明入证理论疏啊，我们通常叫这本叫大疏，因明大疏叫他做，对吧？叫这本叫因明大疏，他是一个论疏未长者，即是在本因明入证理论里面没有讲得详细的呢，他就在这里补充了。为什么可以补充啊？因为玄奘法师啊在印度那边学了很多东西的嘛，是吧？那他学了，他也都有不同的一些资料，他又不来得切去做注述自己，玄奘法师。所以呢，他所有的观点意见他就在翻译的时候呢就话俾啲弟子听，因为以前翻译唔係话就咁译咗个文字，而係佢将嗰本书呢一路译个文字译咗出嚟啦，然之后仲会将啲文字讲解嘅，即係等于讲经咁，唔知不过将梵文嗰段文字就首先变成中文先，咁然之后变成中文嘅过程呢就已经有旁边有啲人喺度听嗰啲呢，话就话佢啲弟子啫，其实有啲唔系佢弟子咁简单，有啲系识梵文嘅，咁我揸住本梵文同佢一齐，睇你有冇讲错，睇你有冇译错，咁样噶，啊，如果译得唔啱咧，佢会提出啊或者修订啊诸如此类嘅，所以佢有啲叫正义，啊，啲人咧对佢所翻译嘅嘢有问题咧，佢哋会提出嘅，咁样。咁正咗义之后，仲有啲人咧负责咩咧？负责润文，即系令到写上嚟咧，哇流畅啲。嗰啲全部大学士嚟噶，知唔知？即系嗰段时间嗰啲喺考科举好掂嗰班啊，中咗状元啊，诸如此类啲，咁就做啲咩大学士？咁啊走去做润文啊，修饰佢翻译出嚟嘅嘢，令喺个表达上面咧系变得更加流畅自然。所以见到以前翻译好严谨啊，集体嘅人哋，我哋而家一个人匿喺屋企自己翻啊，系嘛？点解而家翻译唔够以前科学啊？老实讲，唐代做翻译科学过而家，明唔明？因为成 team 人，一个人自己原状法师自己一个人，哇匿匿埋埋，日咁样翻好咗啦，或者翻到咁上下啦，佢每日拎一段出嚟。啊，我要预早准备晒嘅，翻好晒，咁啊药膜点样译法就会讲出嚟。一讲嘅时候，人哋揸住个梵文，对佢有冇讲错？啊，然之后将个意思讲咗出嚟啦。跟住仲有啲人睇个文字优唔优美， 再去修息，咁样嘅、哦，做完啦，未完嘅、哦，再俾翻圆藏法师再睇过，咁样嘅、哦，明唔明？你谂下人哋几严谨，我哋而家翻译，你匿埋屋企自己译嘅啫嘛，译错译啱，最多就揾个人叫识你讲门嘢嘅时候，俾个人望一望，望过一次，啊，又写篇序，啊，嗰人译得好好啊，咁样，咁就算噶啦嘛，跟住出版啦，咁样，系嘛？所以喺个翻译上面咧，其实译错都冇人知啊，译得唔准确冇人讲啊，客气啊嘛，系嘛？但系嗰个圆藏法师佢译经嘅时候就完全真系唔同，嗰、那个严谨程度系大好多咯，亦都系一定系政府机构先译到，吓、啊，因为请咁多人喺度，系嘛？不过嗰啲人又唔收钱嗰度好，系嘛？因为嗰啲人都出家咁，冇嘢好做，食饭得噶啦，啊，俾餐饭我食搞掂，系嘛？唔同而家啲人啊，你要揾佢翻译啊，嗰啲专家嚟啊嘛。哇！你译本书译一年几贵啊？一个月嗱50,000蚊算啦，你一年你都600,000啦，系咪先？啱啊？仲要再揾人睇，你真系唔得掂。你译本书过100,000咁搞法，咁啊，即系译唔掂啦，边俾得起钱啫？系嘛？即系好难。所以即系现代嗰个情况咧，就系、是、人太贵啊，要有啲人发心唔收钱咁样，咁啊得，明唔明？即系唯有就系啲出家人咯，啲出家人就为唔系为乜，总要俾餐饭我食就得噶，系嘛？食饱咗我就好努力去做呢啲嘢啦，系嘛？就将啲道理、啲学说，能够真系将佢翻译啊，将佢好用心咁样咧，去流传喺后世咁样。所以变咗，即系而家做呢啲咁样嘅翻译工作，亦都有佢呢种种嘅困难喺里面。咁所以通常而家要喺边度做咧？喺大学里面做。就咁解，所以大学就养一啲咁嘅教授咯，系嘛？所以而家啲教授又贵得滞，又话啊又要加人工咁样，系嘛？所以你见到呢个世界都系难搞啊，养唔掂啊，真系。如果你唔喺大学度养人咧，系冇呢啲人可以生存。大学就养呢啲人，即系同呢个与世无争、冇人理嘅嘢，佢喺度理，系嘛？咁你又要佢生活安安定定。你唔好搞到佢揾招唔得慢，系嘛？咁嘅时候佢哋定定地乖乖地，咁就喺度做学问啦。你唔好理佢有冇用，唔知几时有用嘅。如果太过实用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嘢就走唔到出嚟，有啲新嘢走唔到出嚟，因为有用嘅嘢最初都系冇人知道有用噶嘛。你明唔明？一睇就睇到有用啊，系人都知啦，系嘛？但有好多嘢唔系睇到有冇用啊，甚至乎咧，可能研究的时候都唔知道成唔成功，天方夜谭喺度，系嘛？但整下整下就整出一条血路，啊，仲有一个新机可以做呢啲嘢，咁你先至有一个发展嘅创新嘅可能噶嘛？即系咁嘅要啊，咁所以咧，我哋有时要投资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投资都系。要咁样去投资法咯。如果唔系话讲实用价值，用商人嘅眼光去睇成个社会嘅发展咧，冇嘅。商人唯一嘅就咩功利啊嘛，投资落去有成果，抌落去抌击都冇成果，觉得你冇鬼用咁样。啊，如果你用咁嘅角度嘅话咧，咩读中国文学啊，读咩哲学啲全部执晒嘅，你话先，佢哋有鬼用啊？啱嘛？你要读哲学，读完之后得个噏自己班人咁样，噏嚟噏去乱咁噏咁样，系嘛？咁你有咩用啊？真系冇乜用噶，知唔知？咁我啲嘢执晒啊，听饿死晒添啊！啲仲要系真噶，你而家嗰啲呢啲咪系冇乜人读噶嘛？你知啊，冷门到极噶啲系，你又读文学啊，读哲学啊，读宗教，宗教咧仲睇下你读咩宗教。有啲教会支持都仲好啲啊，系嘛？如果唔系话，你读嗰啲咪哲学真系饿死啊！定出嚟搵唔到嘢做啊？读哲学系你教书都唔得啊？教咩嚟咁样？系嘛？唔通喺中学度教哲学啊？喺小学度教哲学啊？冇人听你讲啊，咁先？你谂系咪饿死佢？系嘛？所以唔得嘅，即系用咁样嘅心态睇嗰个 学科应唔应该开设啊？诸处咧，咁啊真系唔使做啊，太功利。咁成个社会、成个世界进入咗一个咁功利、咁短视嘅眼光里面咧，咁就人类嘅明天都有问题，明唔明？太过短视、太戴眼钱，做人最得系要谂一啲冇可能嘅嘢，咁你先至会将人嗰个发展啊，人嗰种创造力咧，先至能够点啊？可以喺呢啲空间上面去创造嘢，要系无中生有，冇可能都要创造可能，咁样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下下都要睇到先准做，咁即系冇嘢好做啦，系嘛咁样。所以呢啲地方咧，我哋真系要有啲胸襟，有啲眼光去睇先得。好，我哋话一个窥基佢哋咧就系咁啦。就传咗玄奘法师咧嘅唯识因明都由佢传啊，咁而窥基咧亦都将玄奘法师喺翻译嘅时候口所讲嘅好多道理啊，佢唔离唔切自己写书啊，因为佢玄奘法师就发觉佢翻嚟啊拎翻嚟嘅书亦都译唔晒，边得闲自己写自己嘢，明唔明？佢一翻到嚟就開始冇幾耐就譯書，譯到死嗰日咁滯，譯咗19年，譯咗19年，就譯咗1335卷，你可以見到啦，依、這個可以講係世界翻譯嘅紀錄保持者嚟噶啦，佢係知唔知？係譯咗1335卷書，淨係一套《大波野經》咧，就已經600卷啦，已經。咁样啊，揽住佢要咁样揽法噶。你有冇见过本《大波野经》啊？一啲以前嗰啲善装雕刻嘅嗰本《大波野经》，哇，咁大套噶嘛？咁样噶，好犀利噶，系咪先？所以咧，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咧，玄奘法师个翻译嗰种辛勤啊，19年几乎冇星期休息咁滞噶啦，好似日都起身就去译。咁样起身就去译，夜晚翻屋企就准备，第二朝又译，日日就如是咁样去做，即系见到嗰种毅力啊，好紧要。所以咧，佢喺佢嗰个翻译嘅过程咧，就将佢好多喺印度所见所闻所知嘅嘢咧，佢就揾把口讲。咁而窥基咧做嘅所谓述记，就系述玄奘法师所讲，而佢将佢点啊记录落嚟。明白嗎？所以很多東西不是窺基自己的術記，是他聽玄奘法師講的一些觀點來的，他將這些觀點筆錄下來成為所謂術記這樣。好了那他所研究的這本因明入證理論的疏呢就叫做大疏。那另一個系統呢就源自集量論，他說對思維邏輯是特別留意的，那這個呢就以法清作為一個句拔，就是以法清為代表，就是陳蘭自己呢早期就是因明，晚期就是這個量論，對不對？那而早期的因明呢就由他的自在君雙揭羅主這些弟子所繼承而傳到玄奘帶入中國，但是后期的著作《集量论》这些呢就由法清所传相传陈蘭的再传弟子来的，法清是他是出于护法的门下，但是他举那个他言以其时考之有可疑也，即是说未必是护法的时期的未必是护法的门下，可能再隔远一点都不出奇他是法清所写的书呢，好啦，现在在流传里面呢有所谓七种，我们叫七支这个是根据义正所写的一本叫做《南海寄归内法传》，知不知道什么来的？其实就是义正法师呢他又是去到印度取经 咁当佢去到印度取经嘅时候，亦都好似圆藏法师一样，将佢所见所闻知道嘅嘢咧，就一路一路咁样去写低，写咗一啲又寄翻翻嚟，写咗啲又寄翻翻嚟，所以叫做南海寄归内法传啊，知唔知？知喺佢印度里面嘅见闻，呢个内法就系指啊。佛教里面的一些、知识啊，或者它里面的一些 事情，它又在那边寄回来这样。所以呢是一本呢好像圆藏法师所写的那本、大唐西域记一样，这么具有历史价值，还有反映着当时印度社会、乃至到印度佛教的发展的面貌和情况。咁对于我哋研究印度佛教嘅发展，或者印度佛教嘅历史咧，呢两本著作都系非常重要。重要嘅原因系因为我哋知道圆藏法师系咩人啊？佢大约系存在公元几多年？呢、这个义正亦都知喺佢嗰阵时见嘅嘢咧。咁于是就系嗰时印度发生嘅历史啦嘛。印度人对自己历史又蒙查查。啊，又冇一个好准确嘅年份做坐标去记录啊！呢件事情发生喺边个皇帝边、段时间咧，都唔知道，只系知道有件事。嗰件事咁几时嘅咧？咁唔同嘅传说有唔同嘅讲法，咁而家就好难定位啊！将个时间，明唔明？但系圆藏法师唔同啊嘛，义正法师唔同啊，佢都去到就系嗰段时间噶啦。他的生平我们有可以考证的嘛，于是他去到那里见到什么东西，那他见的嘛，这个事实来的啦，那他用这些做一个事实的证明，然后再将印度的传说的东西再结合做一个作证，那他就将印度人的所传说所记载某些历史的东西就靠圆藏法师他们的大唐西域记啊，同埋义正法师所记载嘅呢啲资料咧，作为一个时间坐标，去定死咗。嗱，如果呢件事圆藏法师有讲嘅，或者义正法师有讲到呢啲嘢咧，呢件事就应该系嗰个年份嘅，若莫嗰个年代，明唔明？咁然之后再根据呢做一个定位咧，再去同佢嘅传说中嘅历史咧去配合。咁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印度嘅历史嘅年份咧，稍微精确一啲，咁样去将而界定。咁我见到咧，中国人走咗过去嗰度咧，对于印度人嗰个历史，哇，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喺里面，就因为中国人重视历史，重视年份，种种嘅记录啊。咁所以如果我哋所写嘅嘢或者所记载嘅事咧，就比较相对地咧系好可靠。所以近代、西方的人研究印度历史，其实都要用中国这个大唐西域记或者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些资料的书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这样这个也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要知的一些、每一本书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咁呢个唔系净系你识唔识读嗰本书咁简单，而系你识唔识利用运用嗰本书作为你学习嘅一个用途。嗱，呢个就一种读书嘅方法。啊，你明咗种方法嘅话，你一领通百里明啫，系嘛？一本书系咁，其他本书你都应该问呢本书系咩嘢嚟啊？佢嘅特点系点啊？你一样用呢种方法去做，明唔明？啊？咁当你能够咁样去运用呢种方法咧，咁你就可以作为一种参照、一种研究嘅一啲初型嘅方式咁样。好啦，佢话喺《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咧所讲嘅呢个法清嘅七种著作，就叫做七支。佢其中有正理的论。最为精简，即好扼要，好简简薄扼要。佢话因佢个梵文原本而家仲喺度，咁保存喺啲咩地方咧？保存喺啲正理经典里面，所以抄嗰啲印度人 有关正理学派或者诸如此类咁嘅经典咧，就抄咗呢本书啊，就俾人哋正理学派啲人咧，就将佢挤入佢啲经典里面，佢做注解，明唔明？啊，啲外宗嘅人去同佢做注解，有唔同嘅疏释咁样，所以变咗咁样嘅时候咧，佢嘅注作亦都可以保留喺梵文里面保留到，亦都有唔同嘅注解呢啲咁嘅嘢啊。佢话啊，研究者咧多集中于此，即系比较多嘅人咧都去研究呢啲著作，因为有梵文喺度。咁佢话现存呢个正理的论咧，有藏文本，有俄文本，有德文本，有英文本，有法文本，有日文本，有中文本。我又见到研究佛学几热闹咧，系嘛？近代研究佛学咧。中國就算做渣的了，真的研究得、啊、即比較研究得好是什麼人呢？英國人、法國人、啊、是比較研究得，是日本人是研究得有份量、嗯、早期呢就是啲英國人、啊、法國人他們呢就在印度裡面呢找回一些梵文，直接研究的梵文本，然後由梵文本裡面呢就去翻譯成为英文啊。咁以及咧，佢哋除咗统治印度咧，亦都将尼泊尔啲咁嘅地方都一路管治埋。咁尼泊尔咧喺个皇室里面又收埋好多书。尼泊尔其实咧就系佛陀嘅出生地嘅附近咁样，所以嗰度咧又收收埋埋好多。咁嗰阵时嗰啲咁嘅学者咧，就系可能唔知咩原因啦，就去到嗰啲地方。就去抄，慢慢抄一抄，哇！有一个宝，抄一抄有一本宝，所以咗喺好多啲经典咧，就喺尼泊尔嗰啲地方咧去揾翻啊。咁然之后佢哋啲人咧，根据呢啲原来揾到嘅啲梵文嘅经典咧，就将佢慢慢用一啲现代嘅拼音方法，就转写成为啲拉丁字母，就唔用梵文嗰啲咩天成体或者诸如此类啲。识繁体唔用呢啲字啦，就用啲英文字母嘅拼音去写梵文。所以见到而家我哋翻去睇啲梵文著作咧，有啲咧就系一啲用咗咁样嘅拼音串翻出嚟嘅，唔系用原来嘅梵文字。有两种噶，你见到有啲嘢真系用翻原来嘅梵文嘅字母写嘅。咁呢个喺西方冇咁流行，比较流行嘅话咧就用咗拼音咁样写嘅。咁於是乎就我哋而家見到好多一啲人寫一啲論文，通常咪括住後面有個梵文嘅，係嘛？嗰啲就係經過咗拉丁化，將原來嘅梵文嘅啲字母轉寫為呢、這個英文或者拉丁字母，咁樣做一個拼音，咁樣嘅啲方式去保留。所以喺譬如呢、這個英國啊、法國啊、俄國啊。他们都有一些比较出色的人物呢，是去翻译这些这样的著作。那就因为这样的翻译呢，他们头头只是用作这个梵文本去看，但是梵文本里面很少资料，所以他们就兼埋呢，通常他们西方学者呢研究梵文呢就兼埋藏文的，通常都所以懂梵文懂埋藏文的。通常如果有些再掂一点的呢，就懂埋巴利文的。咁所以最主要嘅佢能夠見到嘅經典咧，佢就識曬，即係梵文、藏文、巴利文咁樣。不過一般嚟講，研究大乘佛教咧，就係梵文同藏文為主就夠啦。咁樣，如果你研究小乘咧，就梵文同巴利文咁樣，因為巴利文保留嘅都係比較大量嘅，都係一啲原始嘅經典為主咁樣。咁所以喺呢啲地方裏面呢，偏偏呢外國學者呢研究中文呢就少，係喎，即係對中文嗰、那個學習呢佢哋係少，因為中文難學啊，你明唔明？中文冇得拼音，拼音學唔到嘅，咁西方人學拼音嘅嘛，係嘛？咁佢將梵文將藏文轉曬為拼音字母，咁而家佢哋就容易去 學一啲咁樣，連巴利文都係嘅，都轉曬為啲拼音字母， 所以他们学这些比较有一套方法容易入手，但偏偏中文就不得，没得拼，所以学来学去都不是很多人学得掂。所以一般在西方的学者呢，就研究大乘或者研究佛教里面呢，用中文的资料相对地呢是缺乏的。那这种情况日本人就占最优，知不知道？日本人呢，其实在二十世纪初啊，或者是十九世纪末呢，他慢慢才将中文呢是放弃的嘛。一向都学中文的，他们一向都写中文的，其实日文是很少字的，其实日文字都是中文字来的嘛，不过只是将中文字写了点这样而已嘛。例如这个是吧，这个字，这个家是吧，这个是个家字来的嘛，是吧，这个 key 是吧，这个是个什么几字，咁样，即系佢系将中文嘅字咧，系写得简化啲，变成咗佢嘅英，佢嘅日文拼音咁样，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喺早年咧，你话喺唐代嗰啲时间，佢将啲经典传翻去日本之后，佢读都全部读中文噶，佢唔系读第二啲文噶，成本原原本本拎咗去日本。就读噶啦，佢啲人读佛教啲，全部读中文噶，唔系读日文噶，有户咁流传，所以变咗点解成套大正藏系中文嘅，连日本人写嗰啲嘢都系中文嘅咧，就根本就系嗰个时期，根本就系读中文，写亦都系写中文，研究亦都系研究中文，明唔明？以写中文为荣嘅，识写中文先至叻噶，有文化噶，咁样佢哋。咁直至到近代日本要维新啊，就想同中国脱离关系，所以先至慢慢用得多咗啲咩平假名啊、片假名嗰啲咁嘅嘢啫嘛。咁一路咁直至到近呢个世纪咧，慢慢几乎摆脱咗中文，系嘛？咁有成佢而家大部分，我谂佢嘅书籍里面咧，已经有成六成咧系佢日本字。剩翻三四成是中文字嘅，而家只是咁样，但系佢都摆唔甩嘅，即系晒呢三四成已经搣唔甩噶啦，搣埋佢写唔到日文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个系日本人研究佛教一个优势，因为佢哋不过呢个优势慢慢都过去啦。点解咧？因为喺以前里面咧。那班人读书的时候就受很严谨的一个中文训练，明白？那当他读完书了，他就去外面留学，就学梵文、学藏文那些东西，那回来再研究佛教，那他就很有利。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学了梵文、藏文，那他自己本身是懂中文又懂日文，咁會唔會喺研究大乘佛教上面，佢運用佔有資料咧，係最全面咯，係嘛？佢佔有資料就變成最全面啊！西方人都唔夠佢咁樣，但係喺五十年代以後咧，慢慢呢班老人家咧已經點啊？一個個唔喺度啦，所以一到近代裡面咧，我哋會睇到咧，而家嘅佛教學者咧。他的中文程度呢是低了很多啊，源于他已经学过的已经是现在是日文嘛，不是学中文嘛，所以他的中文基础看中文的能力呢不及得他们上一辈这样，所以他们对中文的经典占有的能力呢是慢慢流于比较表面一点，没那么强这样，那他的梵文藏文那些當然巴利文那些他們非常強勁，因為他們有專門的人去做，他們做能夠做到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日本佛教是一代傳一代，自己生了仔，那仔女大了，栽培寺院裡面得來的布施的錢呢，就栽培這些這樣的人，明白嗎？栽培回他的仔女，我大了，那他栽培完了，他又回來想著在寺院繼續咁就翻翻嚟喺寺院裏管理咯，唔得嘅就喺大學裏面做教授咯，明唔明啊？所以佢哋 又是这样的原因，他有很足够的资源，在大学里面有很多，在日本里面有很多佛教大学的，很有钱的，他们因为整个寺院都是他们的，大把布施，大把这个地产诸如此类、所以大把金钱，于是有这么多钱，他们可以栽培很多人，他们可以起不同的大学去做研究这样、所以日本里面这方面的专家呢是很多的、就因为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基本的条件，你读书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不是、中国为什么不行、吃都吃不饱，哪有有得做啊，真的。所以看到现在台湾好一点，吃得饱了嘛，知不知道吗？台湾好一点，是吧，个经济稳定一点，就多了人，有些佛教大学出现咯，譬如像佛光山啊、法鼓山啊，那些这样的地方，就慢慢会有人才可以出现咯、所以没法子的，中国都是要慢慢中国那边有些人吃得饱一点，是吧，经济富裕一点，咁先有人肯抌钱去大学，抌钱去做研究噶嘛？系嘛？如果唔系，边揾人去做研究啫？你饿死你都未人研究到嘢出嚟啦，系咪先？啱啊！你估以前中国喺民国时代都系咁噶，好多人真系勒住个肚嚟到做研究噶咋，好惨噶真系，明唔明？即系嗰啲教授食都食唔饱，着一着唔暖咁样，系嘛？咁攞嗰少少薪水就咁去。去做的啦，即是要很有抱负和理想才行的，真的明白吗？好啦，所以这里面你要看到呢，这么多译本都好啦，其实中文在正理的论里面的译本呢、都有由梵文译回来，亦都有由藏文译回来的一些注解的这样、好啦，那他就说单就中文来讲已经有三个译本，它影响之大可以见到、它那种情况。它说现在我们谈量论者呢应该以尘拿为宗，即是我们讲量论呢就应该以尘拿作为一个主导，这样抉择这个相揭罗主窥基法清他们的一些讲法、再旁及西方人的逻辑、他说不诽薄古人，所以不诽薄古人即是不要说这么容易就说古人错，即是罗公的一种看法，就是不要动一下就说人家错先，即是现代的做学问那些呢，因为想要有些成就啊，知不知道，想要出名嘛，是不是，我说了阿元藏法师错，哇我证明到他错几威呢，我是不是，明白吗？所以呢是不是真的错了，不要跟你阿元藏法师不会起身喂你讲错了，不会的嘛，明白吗？你只要讲得似层层那样，那可能有人信你，明白吗？但是罗公在这里面就提出的话，即你不要即这么 单纯或者不要未有一个真的很足够充实的一些论证呢，就乱咁话古人不啱，这样做法就不是挺好的。咁佢话不徒不徒无新说，即系唔好话成日都标立一啲新奇嘅睇法。啊，呢、这个世界唔系咁多新奇嘅嘢嘅啫。啊，可能新奇嘅原因系因为你唔识，因为你睇错咗，所以你先有咁多新奇嘢睇到出嚟，诸如此类。啊，佢话舒服得知，佢话咁嘅话咧，就系、一个合理嘅做法啦。即系唔好乱咁标立一啲新嘅睇法。除非你真的很有论据，亦都经过一个很深思熟虑全盘的一个评估理解这样、他说世有动绝、诋毁唐言而专以欧人日人之论为典据者，留心，即意思说呢，即他们的孤陋寡闻，即下只是想着、欧洲人这样讲，日本人这样讲，就用欧洲人日本人的讲法呢就推翻传统中国人的讲法，他这种这样的态度呢不是一种健康的做法，这种是出于什么呢，出于一种民族的自卑感做出来的东西，觉得人家欧洲人日本人讲的东西呢讲得好像叻一点， 所以如果人家说中国嘢有问题呢，他就信晒这样。那这个呢，我们都需要对这些说话呢，我们深思熟虑一点。尤其是呢，我们要对中国的东西认为有些疑问的话呢，最好你对中国自己本身的东西，你要有一个很熟悉很通透全盘的一个了解，你才好去相信或者接受是不是真的这样错。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很多时候就冤枉古人，就疑误后人，是不是？因为你乱说了些东西，人家以为你真的，那对整个将来做学问增加很多障碍，是不是？就好像罗公批评霍先生乱咁去译遗式嘅译做遗表咁样，明唔明啊？先猛咁要，仲要猛咁讲遗表先至啱。咁讲讲下，而家都唔讲啦，佢都系嘛？明唔明？又或者有啲人动辄就话：诶，呢个遗式去转式成字有问题咁样，明唔明？啊，咁即系提出嘅一个睇法咧，可能都系一个好初步。又或者他可能都未能够对遗式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一种理解和掌握，那他就会提出一种想法。那而种讲想法是什么来呢？就是那篇硕士论文咯，明白吗？硕士论文是最不可靠的，为什么？人生第一篇论文你说有得几可靠，明白吗？即是你是初哥那么解，你第一篇论文而已，你第二篇论文是什么？就是博士论文都不可靠的，你明白吗？所以他没有说哎呀，个博士写的博士论文，我个硕士写的硕士论文啊，真的很有很有地位啦。其实如果你是做学问的人，你就知道这些思信不过，明白吗？因为这是刚刚学习去写东西的作品来的，知不知道？啱啱喺學習呢門學問裏面咧，佢啱啱學人去對某啲問題去懷疑，而去做一啲論證，接唔接？所以咁樣嘅論證咧，往往唔係好成熟，係急於要寫論文而寫論文，因為你冇新觀點，冇啲咁嘅嘢，人哋點過你啫？係嘛？咁而通常咧，指導你嗰人咧，佢又唔熟你嗰啲嘢嘅。为什么？如果熟他都不给你写，因为我用熟过你，你怎写得过我？你用写是不是？那你当然接着他不要写这些，明白吗？所以通常我们写就是写什么？没有人研究过，没人研究过，即使说个指导教授都不熟啦，如果熟他研究过啦，明白吗？他研究他写了啦，明白吗？他肯给你写，对吗？一定是他都没什么研究，他覺得看到都得咁樣，試下啦咁樣，你明唔明啊？所以研究人個人咧，就專過個指導教授，呢個通常嘅情況嚟嘅。即係研究個人，因為呢個問題冇人講過，係佢講，冇乜人注意，係佢注意緊，明唔明啊？咁所以變咗佢又用咗好多時間專注係咁寫緊嗰篇論文。日日都睇嗰啲嘢，咁啊，梗系佢熟过指导教授。个指导教授只系凭佢嘅经验点啊，睇佢嘢会唔会有一啲研究上嘅方向上嘅错误嘅啫嘛，同埋喺佢表达过程上面嘅论据系咪都足够咧？咁样系嘛，都叫做似样啦，咪算啦，放佢过啦，咁啊嘛，你明唔明啊？啊，就算真系有啲错误啊，都唔会自己钉死自己嘅学生噶嘛。最多寫完之後，嗱，你小心呢啲人唔掂喺度，你唔好發表啦，或者諸如此類，咁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你知道喺大學裏面做研究，其實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咁你就開始對啲博士、碩士咧，就冇咁尊敬噶啦，係咪啊？通常係點啊？佢真係寫完啦，然之後再喺門學問上面一路浸一路浸，明唔明？浸得再有相当的时间，再发表相当的论文去支持他对某一些观点的看法，慢慢的人就会成立到一种他自己看东西的体系，而这种体系亦都经过人家不同的论文上面来回 他可能会有人引用他，亦可能有人批评他，他又会在这些地方会再解释、展述自己的观点，直至到啲人开始公认啊，系嗰种睇法都可以成立，嗱咁先至系叫做一个思想叫做比较稳固同成熟嘅阶段。咁样睇我哋知唔知？所以点解话睇书要好小心咧？就咁解啊！出书好易嘅啫，而家知唔知？可以自己出钱出噶，你明唔明啊？所以变咗咧，你会话哎呀，你出咗书咯，梗系好啦咁样，唔系噶。好多人就自己拎钱出嚟出书噶，知唔知？个出版社就系咁同佢出噶咋，咁你有冇钱啦、啊？又得啦，我唔嚟出啦咁样，系嘛？所以咧，而家我哋睇好多书，或者系出好多人出书咧，其实有啲尤其大学嗰啲人啊，写书好叻噶，写书叻啫，唔等于佢著作一定好，明唔明？佢可以好短时间写本书出嚟噶，佢啲文笔好啊，流畅啊，啊！所以变咗咧，只系将啲资料辑下咧，就一本书噶啦。咁啊，只系辑啫嘛，揸住啲资料喺度发挥下，用乜嘢啫？明唔明？但系咪真系可靠咧？依、这个就系一个另外嘅疑问嚟嘅。所以变咗，点解我哋话叫人睇书嘅时候咧，要睇清楚究竟依个人系咩人？佢嗰个学术水平系点样？佢研究呢方面究竟用咗几多嘅精神同心力去研究呢啲嘢，然之后佢所写出嘅嘢系咪真系可靠？嗱，咁先信一本书啊！所以点解我哋话你真系识得研究睇书人咧，你眼角高，知唔知啊？咁你嗰人啱啱出道冇几耐咧，都唔知名不见经传，你讲嗰啲嘢咁啊，揽揽。睇下有冇理由先，咁冇乜理由咧，即系都系用翻啲旧料炒炒下嗰啲咧，咁啊劈埋一边噶，唔睇噶呢啲，系咪？即系咁样睇书法噶，要，所以一定系要啲书点啊？如果你真系要入门嘅话咧，你要将嗰啲书系已经被人公认有地位嘅、有份量嘅一啲学者，咁佢哋写嘅著作咧，先至系值得点啊？花时间去细心阅读噶。人生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是吧？才不读得那么多书，真的。所以要这样读的，我们读入门书就这么简单。就是说千锤百炼的一些这样的学者，他们透过这些、用了几十年的功力来到写出来的一些重要的著作，经典的著作，这些著作才是我们作为入门必读或者是需要学这个医门学问里面一定要看的某些著作，就是这样的。我们知不知道？所以对于这方面的学习的常识，其实你们要慢慢一路一路去懂得这种辨别能力。通常如果我们说在大学里面去、读书的话，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读书方法来的。不过但是现在大学生不懂，现在大学生很多都不识啊，只是识得几本书来抄抄下，抄完有一个读书报告就算了，明白？即现在有网上资料仲死，一 download 一按，哇，全部出晒嚟，出出出，剪剪剪，打都唔使 ，cut 几样咁啊，掟剪埋掟俾你，系嘛？即变咗嗰个情况啊，越嚟越弊嘅，真系，知唔知啊？所以。要做学问呢，你要睇你有冇老师跟。如果你入大学跟唔到一啲真係做学问嘅老师呢，你真係唔識做学问。你要搵到真係識做学问嘅老师，佢係点做学问，你跟佢，你先见到哦，原来用咁嘅方式去做，咁嘅态度去做，咁样㗎。咁所以点解人哋话入到大学不是听你教书教得好不好，而是看你做学问怎样做。因为教书教得好没用的，在大学讲到天花乱坠，啲人只是听人讲嘢嘅啫，讲得好听嗰啲人多人咯，讲得唔好听冇人噶。但系好多时啲教授咧，有料嗰啲教授唔识讲嘢嘅，话你听好多唔识讲嘢嘅，知唔知？讲到论论尽尽嘅，净系识插板嘅啫，有时。我嗰阵时读宋史啊， 插板插半年啊，只是插板插半年，插什么知不知道？插书名的，插半年就插书名，上台就插书名啊，讲插完书名说两句，拿一本书很重要，又插好了，是这样插书名。我就心想你印给我啦，还抄。不过那时影印没有现在那么普遍啊，那时影印都叫是湿纸影印那个年代啊，那是这样抄的。但是你跟他抄啊抄啊抄啊，那你就学到东西，明白？哇，原来读一门学问，读一个历史，抄了成几百本书都不够，千本这样，明白？乜嘢书都系要用嘅咁样，咁你会知道，即系你有有就有眼光睇到啊！佢话俾你听，嗱，呢啲一手资料，呢啲冇乜用啦，二手啊、三手唔用啦，系呢啲一手冇嚟揾佢啦咁样。嗱，你知你会开始学到嘢，原来人哋睇书系将本书去定位，佢嘅价值喺边度？你要研究嘅时候，边啲先至系重要嘅资料，边啲只系冇呢啲资料嘅时候，再次要嘅资料。於是你咁樣睇嘅時候咧，喺啲次要或者再次要資料上講嘅嘢，信唔信一個？未必信一個，係要喺啲一手資料嘅書上講嘅嘢咧，先比較可靠。嗱，咁呢個咪一種訓練，呢種一種學習，係咪？抄過一次以後，我讀佛學我都識咁做啦。你明唔明啊？我讀宋史咁做，我讀佛學一樣咁做，明唔明啊？咁於是你一研究佛學，你咪問咯。哪本书第一手是吧，哪本书不是，你一样是这样问的，哪些是直接有参考价值，哪些是间接，是吧，一样这样做的。其实那这个就是一个做学问的方式，这样你有了这些方式的话呢，其实你慢慢就找到很多方法解决问题。你读那些书等于我们去研究佛学都是，譬如你讲因明，那怎么研究啊？那你第一个问题，你问你读哪本啊？那你看看概论书外哪几本是最重要，那你就跟那几本最重要就再抄，有没有注解啊？有啊，哪个人注解好啊？哦，窥基啊，我窥基还有些弟子啊，哪些弟子啊，数下有什么弟子，哦，原来都有的，那又要抄一些来看，明白吗？那你就会追到个线索渊源那个方法。咁你睇嘅时候，你唔会睇啲再后啲人，都系讲紧恩明，但系佢都唔系嗰皮噶啦，已经。你唔会用佢嗰啲嘢做一个支持噶，明唔明？你去到宋代，去到明代嗰啲人讲恩明，都唔系嗰回事啊！你唔会引佢啲书噶，已经，明唔明？你都费事嘥时间再睇啊，因为已经唔系嗰样嘢，佢哋去唔到嗰个水平，就系、是、咁啊。咁所以你咪会有一个识见去辨别。啲书系点睇咧？啲书系点用？咁你就开始有机会讲研究啦。咁就，所以好似你哋而家咁，你点解要学呢样嘢噶？明唔明？系要学呢样嘢。即系你拎起本书，喂，呢本书读唔读得噶？咁样，而家咁问啊，读唔读得噶？我话哎呀，拎咗本书就，哎呀，我有本好书咁样。唔系啊，呢本书读唔读得噶？系嘛？唔读得唔好拎嚟读啊，唔好害人啊咁样，唔好嘥钱买添啊，明唔明？唔读得唔好嘥钱买，嘥钱啊！而家出好多佛学书噶，好多佛学书嘥钱买嘅，啊，系抄人哋嗰啲，辑人哋嗰啲，系咪先？即系辑下呢个，辑下嗰个，辑下嗰个，自己又写半，冇乜用啊咁样，知唔知？啊，即系唔系嗰回事啦。咁所以呢个就是一个。读书的一些方式、眼光和那个 用资料的一些方法，所以你要学罗公，他有时写书他用了 元首资料的，基本上比较少说用近代的人的做一个很、巩固的资料，他将它当成一些观点而已，近代的人他有啲近代人咁样睇咁样，佢咁样讲嘅啫。咁然之后咧，佢可能又引翻啲传统嘅经典就话，咁就唔系嘅，佢咁啊，即系用翻原来嘅元首资料就批评翻佢。喂，唔系咁睇嘅，呢啲人可能睇错啦咁样。佢要咁样写噶，佢会咁、啊、所以呢度里面咧，我哋就话而家啲人咧动辄 就去批评古人呢呢啲咁嘅见解呢，就有啲问题，有啲值得商榷。佢话今谈量论呢，只以陈拿双揭罗主法清及唐贤嘅学说为依据，呢啲一手资料咯，明唔明啊？呢啲咪一手资料咯，呢啲中国人一手资料，或者系喺外面嘅一手资料，就系咁啊。佢话而略是方如矣，即系话咧就约略用咗佢个方法做咗依据，然之后咧点出一个大方向，点样去理解因明呢样嘢咁样。好啦，咁我哋讲到呢一度先，今日啊。